师父，各位法师，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我们上一次进入经文，讲到第一会第一品，第一会华严总共有七处九会三十九品，那么第一会啊有六品，所谓的会就是法会，我们讲龙华三会，弥勒菩萨说法三会，释迦牟尼佛呢在华严会就有九会，就是有九次的召开这个说法的大会。那第一会啊，在这个菩提伽耶的这个地方呢所说的举钵劝乐生信分，这一会呢总共有六品，那经文有十一卷。我们上次跟各位简单的消文过第一品，就是一开华严经的序分，这个是释迦牟尼佛成道以后，当时有众多的异生众、同生众，总共有四十一众呢，来这个成道的道场。那么来这个地方做什么呢？来赞叹释迦牟尼佛成道的功德，然后呢，也说出自己得一分的解脱法门。所以四祖妙严品呢只有一品，可是它有五卷。那为什么会那么多呢？就是这四十一众呢，每一个众都有代表菩萨或者是天龙八部，他们都有代表众出来说法，那所以总共呢就有五卷。那这一些参与成道至尊成道的这个庄严刹那，能够在这个地方一成道以后有这么多赶得这么多的同生众异生众来赞叹至尊的成道，那这个有因有缘。所以总而言之呢，这些大众呢都是过去同参道友，我们讲说宿世善友，就跟佛在无量劫来修行的过程当中跟佛都有结过缘的，也蒙佛所摄受过了，所以这个因缘，而在这个时候呢他们的善根也成熟了，所以呢他们有这一个难得的机会来参加这个成道的一个法会。那这个是序品，那个是讲大众来集。那今天下面呢这五品就是讲第一会所要说的法。那五品里面所说的法里面呢，前两品就是如来现象品跟普贤三昧品，这个是说法的仪式，就是要说这个法呢之前要有一个很慎重的仪式来显现这个法的尊贵，然后后面那三个品才是这个我们第一会举果劝乐生信分。为什么要生信？是后面那三品的内容，所以它的结构是这样。那么要说这个释迦牟尼佛的一正的果报的庄严里面呢，先有如来现象，现什么相呢？现瑞相，这是果。那如来现瑞相说法的会主，这一会的会主是普贤菩萨，那普贤菩萨他要入定，所以这两个是一个仪式，是如来现，然后菩萨入定，然后现瑞入定，等到出定以后才开始说法。所以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子的一个程序呢？这表示这个法是非常殊胜非常庄严的，必须要靠着佛的现瑞相表加持，然后普贤菩萨要入定再出定来说明后面这个如来果地的功德。那我们现在呢说法的一个方式呢，就是每一品我们说明它的品名，就是这一品的名称大略的意思，还有它的内容的大要，跟各位简单的介绍过去，也是带各位看过这个这部经呢它的纲领，大家来受持的时候才会有比较熟悉的感觉。那么如来现象品跟普贤三昧品 这个是一个是果，一个是因，就是佛他一现象，菩萨就入三昧，这个师之道合。如来是指毗卢遮那佛，那跟普贤菩萨他们两个的默契非常好，就是都没有语言，这两个都没有语言，但是呢他们都在表现要将说大法。所以第一个先如来现象，然后如来呢是指毗卢遮那如来，后面有这个毗卢遮那品，所以这个是毗卢遮那佛。那他要现瑞相，现瑞相的内容呢后面有现瑞表法这个部分。那这一品呢是总共有一卷，四祖妙缘品有五卷，那如来现象品呢它有一卷，就是第六卷，总共有六颗，六个大要。第一个是众海同请，那这个众海呢就是我们前面的四十一众，四十一众不是指四十一位，就是无量无边的菩萨、天龙八部、日月天子这些的大众呢，聚到释迦牟尼佛成道树下的时候呢，现了种种的殊胜境界以后呢，大家呢同请，就是共同要请问问题。那他们怎么请呢？这些众海怎么样请呢？在华严经当中，一部华严经里面几番的问答，总共有四番的问答，从第一会一直到第九会，这彼此的惆怅问答呢总共有四次，这是第一次。那么问答的当中呢，有是属于言语的问，就是开口问，也有一种问呢，就像这个地方呢，它是叫做念请，就是心念里面，他嘴巴没有说出来问问题，他嘴巴没有说出来，他只是心念里面要请佛回答这些问题。所以呢，这个是长行的部分是念请，但是在寄送的地方呢，他有出声音。那出声音是谁出声音呢？是这些来的大众，他们不是有供养这个世尊吗？那供养句当中呢出声音，出声音呢一起来问，问什么呢？总共有问了四十个问题。那这四十个问题里面呢分两部分，一个部分是问佛，就是果地，云何是佛地，云何是诸佛加持，云何是诸佛境界，云何是诸佛智慧，这总共有二十个问题。啊，另外二十个问题呢是问世界海、众生海、法界安利海，问海，就是这两个呢两类里面，一个是问佛，一个是问海，这是四十个问题。众海同请是心念长行的念请，共生的言请里面问了这四十个问题。那这四十个问题啊，释迦牟尼佛呢他没有回答，没有回答，在这个时候他没有回答。而为什么没有回答呢？他要做一件工作，就是要做光照有缘。大家问完问题以后呢，那佛了他就放光。那放光跟入定在华严经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个表法，就是每一会都有放光入定，除了后面有一会没有放光或者是没有入定，几乎每一会都有放光跟入定。那为什么放光，在哪一个部位放光呢？都有它的用意啊。所以你看的话，你一看佛哪个部位放光的话，你内行知道他要说什么样子的法。而在这个时候呢，佛呢他口中放光，那经文里面是说面门众齿之间，就是脸上面门呢众齿之间，那就是嘴巴嘛。他虽然说没有说口放光，可是念门众齿之间那就是口放光，放了多少光呢？放了十个光。那这十个光要做什么呢？这个是要招请，招请十方世界所有的刹海的这些大众要来参与这个法会。所以我们在四祖妙缘品里面的那四十一众呢，还不足以显示这一个法会的壮阔，虽然已经很多很多十佛刹微尘数无量无边无数来这个菩提树下呢来参与这一个佛的成道这样子的隆重仪式。 可是在这个地方因为要表法要说法了，说法的时候除了术士有缘的这些道友要来闻法之外呢，啊，有一些还没到，什么样子没到呢，现在还有十方世界的佛菩萨呢，都有一些菩萨，啊，这佛的世界里面都有一些菩萨，他们要来光招有缘，就是放这个光把他们这些菩萨呢统统请过来。那放的这个光当中呢，在寄送里面这个光有说话，就是口没有说话可要放光，但是放的光里面有言语，那言语里面就说了寄送，那寄送里面最后一个就是说如可往观闻所说，就是招呼他们，你们赶快来哈，现在呢娑婆世界这个佛呢要说大法了，这个是光招有缘。那为什么要光招有缘要有口部放光呢？因为前面问的问题是40个问题，那这个地方要表部位表法里面表要回答40个问题，那40个问题呢，佛的牙齿呢有40颗，就是用这个40颗的牙齿表要回答所有的问题里面浓缩起来，表教道侠书，就是这个法呢会要伸展出去，同时从口来放光，也表示说佛所说的法让大家吸收里面，就好像能够主角法味，现在不是请你吃饭，现在请大家呢能够想禅悦为食，那个禅悦为食里面是法味，那这个法味呢能够增益我们的法身慧命，不是色身而已，所以刚光招有缘这个地方呢是口部放光，这一会里面很特殊哈，就是佛总共放了2次光，然后第三个是所招云分，所以他这个科判写的文字都也很相当的文学性哈，就是所招云分，就是说被光所感召的这一些十方的佛度那些菩萨呢，他们一接到请帖，那个请帖是什么？光照到他那个地方，然后他们也就知道哦，现在在那个地方呢有佛要说这个大法，所以呢他们马上哈就云分，很快一点都没有拖延，就马上就到了哈。那前面前品的是旧众，就是就原来有的这些菩萨，那现在呢是新集来了很多很多的菩萨。那这个菩萨从什么地方来呢？在经文里面有10个方啊，东南西北哈，然后东西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然后这个上下有10个方的世界海，世界海的都有这个菩萨呢来带领眷属来参加这个法会，而在这个地方呢，又把这10方的世界海还有他们的菩萨的名字都有列出来。然后第四个就是来了以后，这10方的世界来了以后呢，是现瑞表法。在这个所招云峰这个菩萨参加这个法会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个在四祖妙严品里面，这个世间主是毗卢遮那佛。那么毗卢遮那佛呢是报身佛，报身佛的世界后面会讲到是华藏世界，就是他所教导的所依报的环境是华藏世界。然后他在这个地方说这个大法的时候呢，即将说这个大法，他光招有缘，那个光招有缘的众生就不只是华藏世界了，不只在华藏世界的范围的那些菩萨，他还遭到除了华藏世界之外的围绕的这个十个世界。对，这个是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先了解一下，就是这些菩萨是从什么地方来，不是华藏世界的菩萨，是华藏世界之外10个方向那个另外的世界而来的。啊，来了以后呢就现瑞表法，就是佛呢他就现了3个瑞相，所以这个叫做如来现相品。现什么相呢？其实就是下面这3个相。第一个光是法主，用放光来表示他要说法的内容是什么，所以佛没有言语答， 是事相答，就是表现这个境界里面来回答啊。什么地方放光呢？这个地方是从眉间放光，从佛的眉间放光。那为什么从眉间放光呢？是表现在要说的这个法是一个最重要、最殊胜而最根本的，表光体啊，不着两边啊，所有的两边都不执着里面，从中道所流出的教法，对吧？这个眉间的光呢，舒展出去哈。刚才那个光招有缘是口的光出去，现在眉间的这个光哈，就我们时常会说眉间白毫是婉转，婉转是卷起来。那现在啊，这个佛它的光展出去，放出去，放出去多远呢？遍照十方一切佛刹。刚才那个十方的佛刹的菩萨呢，来这个地方，现在这个光又照到那些佛刹的地方，所以到那些地方做什么呢？佛的光可以做种种的佛事啊，一切的佛事。那做完佛事以后呢，说法呈现各种的佛法的内容以后，又回来，所以伸展无碍哈。我们前面讲卷说无碍啊，是展出去多远呢？到十方的一切的佛刹，然后回来呢，又绕本师啊，譬如真阿佛绕了以后呢，从这个光呢，从足下进去啊，又回来是从上面出去，然后从脚下面进来，这个是现象。那这当时在众的所有的大众呢，都看到这个瑞相啊。第一个是光的相，第二个是花的相，就是光回来以后呢，佛的座前呢，突然之间呢，就涌出了一个大莲花，现莲花来表什么意呢？表因果同时，这个法的果跟因呢，是一时呈现种种的庄严。那因果同时在法华里面有各种的诠释，这个我们可以了解。而光之后现花，也表示我们在经题里面大方广下面佛华严啊，现在佛华严呢，佛前有花出来做庄严。还要说的是佛因佛果，在这个莲花上面都会呈现啊，莲花上面有种种的庄严啊，这个是经文里面也有说明啊。现花了以后，花出现了以后呢，在同时一念之间，刚才是白毫出光，现在呢，佛的白毫相里面呢有菩萨出现了，就现众，这个众呢就是菩萨。那菩萨有一尊菩萨来做代表，名字列出来叫做一切法圣音菩萨。他呢也是许多的眷属哈，跟世界海微尘数的菩萨众，在这个时候莲花出现了以后，这些菩萨从佛的眉间白毫相当中呢，就出了这些的菩萨，出了很多很多的菩萨。那这些菩萨呢，坐到刚才现出来的那个大莲花上面啊，这都是同时的讲话，是次第啊。啊，这个一切法圣音菩萨，这个是单手，他是坐在莲花座正中中央。啊，有世界海微尘数的菩萨，那些菩萨要坐在哪里呢？啊，坐在莲花的须，莲花上面有这个须啊，他们都坐在那，啊，可见这莲花很大啊，因为来的众很多。啊，为什么要讲出了这些菩萨众呢？是现众表教，就是这些菩萨要负责一个工作，就是要把这些教法流通出去，就是三个瑞相。然后呢，再来就是称扬佛德，就是这十方菩萨呢，都一个一个呢，他们就会称扬佛的功德殊胜，然后最后是解通无穷。哦，就是把这个整个如来现象品呢做一个总结，就是还没有说法之前，先有这一卷来说明当时的殊胜状况。所以到第二个如来现象品的时候，这个法会的众，就是参加这个法会的众呢，就有三个层次。 第一个就是宿世善友，第一卷里面所说的好，这些同生众一生众。然后到如来现象品的时候呢，出现了两个众，一个是光照好有缘，十方世界的这些菩萨呢就云奔而来。第三个呢就是大莲花上面呢有出现这个从佛的眉间光里面而产生的这些的菩萨，都同时来参与这个法会。啊，这里面也看到有佛白毫章出现的，那是正报当中有现正报。我们前面都会有讲过他的五爱哈，一中现正，正中现一，一中现正，一正哈，正中现正一，就是都会出现的，在这个经文里面的都会说明。那四十问当中呢，前二十问是问佛。哦，佛的内容其中有一个云何是诸佛加持，那么在这个问答当中呢，清凉书呢他举了一个公案来说明什么叫做佛加持。我们都希望佛能够加持我们，那佛的加持的情况是怎么样，他举了一个公案来说明信啊，坚固的信心呢佛可以加持。那这个公案我们放到最后说，因为我们时间上希望能够控制一下，但是跟各位先讲一下，就是这个问答里面有一个诸佛加持的这个部分。然后第二个我们要讲还是说法仪，还没有开始说法，这个法主就是毗卢遮那佛他先放光，先现瑞相。那么要说法这一会的会主是普贤菩萨，他会后面会说法，说法的人是普贤菩萨，但是他说法之前他做了一个动作，他叫入三昧入定。那表示说什么呢？表示说非正不说，他说的呢都是他亲正的境界，所以来特别呢立出这个普贤三昧品。那这个是只有半卷，但是他要在这个地方立出一品，说出普贤三昧品。其实在其他的会，就是从后面第二会开始呢，会主呢他们要说法他也会入定，但是后面的会啊，第三会以后到第九会，那些会主就是菩萨他入定了，就是当会他入定，然后就说譬如说十回向十地入定以后，然后就说法，他没有特别入定立一品的，只有这个地方。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呢？因为闻多益广，就是普贤三昧这个内容呢，为什么他要立这一品，主要就是普贤行。我们这部经都在讲普贤行，普贤行的内容是从定里面所呈现出来的，所以劝大家要修学普贤行里面那个根本其实是三昧的意思。啊，这个品名啊，就是解释普贤跟三昧。那普贤啊，我们有位前普贤、当位普贤跟位后普贤。这就是如果要讲菩萨的话呢，那依据他的位置的深浅，都可以叫普贤。啊，如果是在地前，就是十地之前的资粮位跟家行位的话，有普贤的德。那那个普呢是趋寂无疑，贤是宁静雅圣，我们讲三贤十圣嘛。那还在贤的地方呢，是不是可以叫普贤呢？可以，他还没有到圣位啊。那个时候呢他是趋寂无疑，就是普嘛，十方他都能够救度，大悲心呢是都已经很深广了。这个是自己的功夫虽然还没有到登地，但是他已经能够教化一切，这是位前普贤。而当位普贤就是写十地等妙这个菩萨呢，他的普贤的解释法又更深入了哈。那普是德州法界，贤是至顺调善，就是一般来说我们讲等觉菩萨的位置，然后什么叫做普，什么叫贤，就是用这个来解释。 那如果他是果后的普贤哈，或者是位后普贤啊，这个是佛后普贤，都是指他这个是趁愿再回来的，你成佛以后再倒驾慈航，那他其实是佛的位置，所以他变成普是果无不穷，贤是不舍因门，所以这三个位置都可以叫做普贤。如果总说的话，就是说普就是无处不贤，叫做普，两个当字来解释，这个是到任何一个地方呢都是非常的庄严的，无处不贤，是提普，这是一个总纲领。那他入的那个三昧，就在这个地方啊，佛现瑞相以后啊，他入的这个定呢，叫做遍照一切诸佛藏三昧。这个三昧呢，又叫做一切诸佛毗卢遮那如来藏身的三昧，这是入定的这个三昧的名啊。这个名字之后呢，它有种种的称扬、赞叹跟解释啊。啊，在文字里面呢，它的科判有六个哈，有六个一样，六个就是这一品重点是讲入定啊，入定呢，它在说明此界入定。就普贤菩萨在这一个娑婆世界这个地方入定，在华藏世界这个地方入定啊，类通十方，华严的境界就是十方都可以看到，都有普贤菩萨都在入这个定，就一即一切。那普贤菩萨入定以后呢，可以看到佛的加持，那加持上面有三个加持，一个是口加，就是赞叹啊，一个是一家呢，佛当时呢就给普贤菩萨种种的智慧，然后神家就是手摩顶，摩普贤菩萨的顶，普贤菩萨是十方的普贤菩萨都入定，那佛呢是十方的佛呢同时都摩十方的普贤菩萨的顶，那种境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这里要说为什么他可以得定啊，书抄里面有说为什么他可以得定呢，主要是他自己本身自修行愿，就是普贤菩萨呢他自己本身呢他的功夫很好，他有这个愿有这个行，然后他跟这个主佛就是毗卢遮那佛两个呢他们的愿力有相契合，在这个时候本来就是师之道合，佛现瑞以后普贤入定，那佛呢那个时候呢就可以加持他，所以他们配合的非常好，也是诸佛本愿。那诸佛本愿里面半佛同家，就是当时不是只有一尊佛来加持普贤菩萨，十方世界的佛也同时赞叹，同时摩顶，那叫半佛主半圆融，半佛呢一起来加持普贤菩萨，所以普贤菩萨是得到无量佛的加持，那表佛佛道同。这个境界现前的时候哈，我们可以观想自己像普贤菩萨一样哈，现在要修行大法，那么第一个动作要入定，第二入定的时候呢要感受到十方诸佛的加持，那十方诸佛的加持手摩这个普贤菩萨的头，而佛手同时摩普贤菩萨的顶，但是佛没有来啊，所以这是华严的境界。如果用现在的凡夫情见来想的话，那十方世界那么远，那那只手要伸多远才能够伸到这个地方来，那变得很奇怪 啊这个不是啊，这个是那种境界相现前由定而起的现象的时候，你看十方诸佛呢都同时摸他的顶，但是没有来啊，都看得到呢这个受到加持，说没有来去相啊，得到加持以后呢普贤菩萨就起定，而起定他当时呢是很多的普贤菩萨呢都定，而且入很多的各种的善来而来的定，但是一出定的时候呢，就一出一个定，然后所有的定都出了，一尊菩萨起出定，所有的普贤菩萨也都起定，所以一起一切起，起定以后呢就大众得到利益，然后其他界十方的世界呢也都是普贤菩萨都起定，而大众又都能够得到利益，所以从如来现象 如来现瑞相，普贤入三昧，十方佛加持，到最后其实得到的利益是谁呢？得到的利益是大众得益，参与这个法会呢，大众都得到法益，得到殊胜的利益，当下呢都能够进入到这个法的殊胜境界里面。所以在这个大众得益当中呢，有的能够感受到，这是显义，有的呢没有感受到，但是呢他还是有得到加持，因为跟这个法有结到因缘的话，有能够跟这个法闻法界的这个大法，那大家都在这个法界当中，那闻到这样的法里面，一定就得到十方诸佛所加持，那个就是免疫。所以到这个地方为止，大众得意要说的是，我们法说到这个地方，大家都已经得意，也许没感觉到啊，免疫啊，有的感受得到是显意。所以这个修持在这个地方的，如果要说的话，书抄里面有讲四料简，感跟应都有四料简，显跟敏，有一显一敏，或者是彼此的交化显示。所以有的时候你没有感，但是有应，那个是敏感显应。但是有的时候有感，你有感受到感应的时候，要小心，不要想说我自己修得很不错了。这个地方的时候，孟老他有说，他跟他的侍者说，他说当你早上想包子，下午人家就送包子来的时候那你要小心了，太危险了，不是感到很高兴哦，那他灵哦，我再去个踢个两朝那里一波一起尊哦，你看天龙八部护法就送来了这个是看我们有没有得到真正的修行利益里面呢，后面才要开始而已哈，这个是起定得意哈，下面是坐证，就是普贤菩萨起定以后要说大法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就世界微动，稍微有一点震动啊，表示一种锐意，在四祖妙严品后面有大动，所以华严经里面有几次的大动，那是要表示大法要开显了。那这个地方是微动，然后众宝庄严初音说法，然后呢是佛会语宝，这个都是配合经文里面的内容，然后最后呢如来的一一毛孔里面呢都毛光赞德，有十个偈颂，然后大众在赞请，在这个时候呢 有十个偈颂要请普贤菩萨要说法，所以这个是普贤三昧品啊，普贤菩萨要开始说法，下面是三品，三个品，世界成就品、华藏世界品跟毗卢遮那品，那就是三个品啊。要说这个第一会的三个品的法的时候，之前有如来现瑞、普贤入三昧，下面正成所说，说里面呢，先说依报，是整个世界成就。那个是总名刹海缘由，说一个全部就是总说，然后第二个才别显本师，就是华藏世界品，那个是本师毗卢遮那佛的报佛报土的境界。那世界成就品就是讲华藏世界品是世界成就品，世界当中的一个世界嘛，所以先讲大的，然后再特别讲一个华藏世界品，然后这个是果报，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庄严世界呢？后面才讲毗卢遮那品，那是讲佛的本因所修，所以先讲果后讲因。世界成就品的这个部分呢是通明繁盛，总名刹海，我们佛门里面讲的佛教的宇宙观，我们讲世界是什么样子的，世界的情形在这一品里面说明。那这个说的不多，因为是总名，主要是要讲华藏世界品，是讲我们本师的报土。所以华藏世界品呢有三卷，而这个世界成就品呢只有半卷，配前面的普贤三昧品的半卷，就是第七卷。 那这一品呢，其实是回答四十问里面有一个问，就是二十个海里面有一个问，法界安利海啊，这银河是法界海。那法界的安利是怎么样来的？所以这个是回答啊，普贤菩萨所说的，回答前面这个大众所问的。世界哈，世界是海啊，在这个华严经里面讲世界的时候，是讲刹土啊，就是依报所靠的这个世界环境里面，用海来说明无量无边，所以世界其实是讲刹土。啊，这些刹土，这些国度是怎么样成就的？来源是怎么样？我们讲说地球是怎么来的，太阳是怎么来的，火星上面有没有人啊？这个整个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有多大啊？在这个这一品里面就简单说成就的因果啊，因果因呢就是起聚因缘，就讲世界为什么会起来的。通明三世一切佛刹，有佛的净土，有众生的秽土啊，是这些都说明为什么会有这些佛度的呈现啊。起聚因缘在这个地方有说十个因缘啊，有十个因缘，所以世界成立啊。有说如果是净的话，净土的话，就如来神力故，或者是如来的种种的愿力。这些的，那也有是众生的业力，所以我们佛门里面讲这些世界的成就，其实跟我们众生的业力很有关系的。我们说明的是在这个地方，它是起聚因缘有十个，第一条里面有十个，那下面就有讲到世界的所依住，就所有的世界里面靠什么而能够支持住，也是通染净，或者依庄严住，或者依菩萨身住，这个在经文里面都有。第三个是刹形象，就是这些世界是什么样子，形状是什么样子，这也是通染净，就是讲佛净土的样子。譬如我们等一下会说华藏世界，华藏世界的样子是什么样子，那娑婆世界呢，在华藏世界里面是什么样子，所以这个是刹的形象，有众生的染的刹土，有佛的净的刹土。那这刹形象里面，他有说哈，十个形象，有说或圆或方或非圆方或宫殿形，种种的形象。那这个刹形象里面呢，慧老他有说哈，他说哈，有人说哈，我们佛法不科学。他说你看，当然释迦牟尼佛很科学，他一来就告诉你地球是圆的啊，因为刹形象里面呢十个形状，他第一个就说圆的，他跟你说或圆或方，而且告诉你还不只是有圆的，还有方的，还有三角形的，还有宫殿形，还有佛像形的，是种种的形象。那第四个是刹体，就是只有说净刹，违约净刹，那他立了二十种体，就是这个刹前面是依住，依什么庄严而住，那这个刹的后面的那个本体是什么呢？其实最重要是讲唯心唯体。如果是用藏教，它这里面有二十种，里面就是藏通别言，或者是小史中吞言里面的那个教法里面都有包括在里面。它有的是依极微为体，就是靠色尘或靠这个各种的色质啊。还有呢，是以唯心或者是以活变化为体，这里面有提二十种。然后第五个是刹庄严。那这个也是违约净刹啊，刹上庄严讲的是果报，就是它的净土的果报庄严哈。你看哪三种呢？一个是处所的庄严，是讲处所啊，以众宝来做庄严；还有住处众的清庄严，是那个住在这个清净的处所，是那一些人呢，他们都很庄严，人宝的庄严啊。那为什么这些人很庄严呢？因为法门流布的庄严，所以以法为严。所以刹庄严是唯愿净刹。那这些佛度里面为什么他们很庄严呢？宝地就像极乐世界一样，所以种种的依报呢是很庄严。那里的人呢也是很清净的， 而在那个地方呢，都是行法教法啊，以法为严，所以才叫做刹庄严。所以刹庄严是依果报来说，而且是只有净刹才有的。那如果是慧刹的话呢，是没有所谓的刹庄严。第六个是刹清净，这是就因来说，这怎么样能够得到刹的庄严呢？是要也是约净度来说的话呢，要能够用方便行方便哈，所以这个叫做清净方便海啊，经文里面叫清净方便海，所以叫做刹清净。那为什么它能够刹清净？因为行方便，就是行方便而使刹清净，所以这个是讲行至清净。因为修行，那这个修行呢，就是一种方便行，而行这个方便行，使得这个刹土很清净。而在经文里面特别提出十种的行至清净的内容，是怎么样使这个刹土清净？要行什么样的方便呢？第一条就是说清净一切善知识，就清净善知识，这个是行方便使刹土清净。所以清凉书他这里面就说，为什么净方便里面清净善知识能够使刹土清净？因为善知识的熏习使你有等流果的因缘啊，就是说像极乐世界啊，他提出像极乐世界，我们讲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大家在一起，那个是等流果，就大家呢都是善人，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聚在一起。而为什么大家能够聚在一起呢？因为你的善知识有同种善根，同样的在这个地方修行，一起呢来培养善根，所以这个是等流果，而使得刹清净。所以这四个字很好哈，就是刹清净里面是行至清净，就你要去修行能够导致清净啊。所以因为万恨，所以你导致修万恨之因而得净土之果，这也是普贤行的内容啊。第七个是佛出差别，就是所有刹土里面有十四五对啊，所以有的地方呢佛要现小身，有的地方要现大身，有的地方要现短寿，有的地方要现长寿啊，有的地方他说只度一个佛度的众生，有的他度无边佛度的众生，这个不一样，这个是染净都有，借住不同也是染净都有，就是说所有的佛呢他住在这个世界的时间不一样，有的很短，有的很长，长到不可说不可说都有啊。这个是借住不同。第九个是借转变差别，这个也是可以看到我们佛门里面这个是丰富的内容，而且呢这是圆满的。讲了这么多的差的内容之后，他会告诉我们说，这个戒染净是会转变的，染度会变成净度，净度也会变成染度。那它的转变里面呢，第一个是说明世界会坏，我们讲有尘住坏空，这个是转变啊，不会一直在那个地方，这个叫转变。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主要是讲染会变成净。好，染会变成净。那你什么样子的染会变成净呢？如果里面有很多的性解菩萨，有很多的发菩提心的菩萨住在那个地方的时候，纵使是染污染的国度，它渐渐因为这些菩萨的注视呢，它会把这个戒呢会转变。那净会不会转变软呢？也会啊，会。所以就是说本来很清净的，可是因为碰到恶缘的话呢，也会染污众生住太多了，会把这个戒转变。所以这是戒转变啊。第四个种说，前面九个都有差别，就是起居因缘有十个，所依住有个不一样，刹形象每一个都不一样哈，然后转变的差别，净染差别，那这个也都会有不一样。然后到最后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个世界是无差别的，这个才是真实语。前面九个那个是方便说，我们看到的是种种的差别，可是佛的净度其实是没有差别的啊，没有差别。为什么没有差别呢？他告诉我们在前面的这个借助不同当中哈，有一首偈，他说时从一念中成结，这个戒会产生呢，从一念中成结，悉众生心想生，一切刹海 戒无边，以一方便皆清净。就是戒会 成立的时候，众生妄想安立的。那如果你没有妄想的时候，那就没有念跟戒的差别。所以这个是到最后告诉我们，前面的差别是各种众生所见的境界不一样，这是行部，到最后无差别是通通消融在一真法界里面。所以这个是讲世界成就品，世界的来源有十种因缘，十种因缘的内容不一样，到最后成个收归，说其实无差别。那为什么无差别呢？如果进入到一真法界佛心的时候，就没有这些种种语言分别之相。所以法华里面也讲了，众生见烧尽，你看这个戒已经烧毁了，可是佛说我的净土没有毁，就没有改变。这个是世界成就品。今天主要是要讲这个华藏世界品。华藏世界品就是说，我们要了解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他的报身佛是毗卢遮那佛，毗卢遮那佛所居的佛度叫做华藏世界品，它的内容是怎么样。在这一个世界品里面呢，它用三卷，第八、第九、十卷来说释迦牟尼佛的十报庄严土的情形是怎么样。他的十报庄严土的名字叫做华藏世界，我们现在很多都用华藏世界来说明他所住的地方，那就表示他住的地方叫做本师的依报环境。先讲藏的意思就是因为这个依报它的样子呢是一个大莲花，那上面里面有很多的，像莲花里面有很多的种子，那都是一个一个世界的安逸海。所以这个是讲藏，那藏其实是讲这莲花当中的这些种子，含子的书地方叫藏。那这个就是讲这个本师的世界当中所安逸的种种的世界，那在这个整个大莲花当中，所以叫做华藏。那这个地方呢，我们要说一下，就是在这个经文里面三卷会讲到很多的刹，很多的种，很多的海。那如果是讲刹的话呢，就是讲世界，有什么什么国度，什么国度，这前面讲世界案很久，那个就是刹土。那世界里面有很多的众生，那这些众生呢无量无边，各种流类，天上地上还有水里面的，这个世界种有很多，众生的种类有很多，所以它叫做世界种，也就是众生有很多很多流类，那它呢在这个世界前面的那个刹海当中它一直的这一些种类呢很多，就是叫做世界海。所以我们听到世界海其实不是在讲海实在是讲这个世界当中有种种众生的流类，有很多种，像海一样。佛门里面这样子的说明了。然后我们这一品里面三卷它的内容，第一个讲华藏因果自体就是先这个文其实不多就是讲这个是成立这个依报是本师呢，他在因地里面呢，他修很长时间。成一尊佛，如果小圣的话讲说三大阿僧祇劫，如果到原教的话呢，要说要多久修成一个华藏世界品的话呢，要刹海成戒，时间要长时间修的。所以本师修多久呢？修无量无边的成戒来的。那这一些时间里面，他都遇到圣缘，就很殊的一瞬的因缘，他碰到很多的佛在这些佛座下呢，他呢都发大愿修大行，所以才成就这样子我们下面要讲的一个庄严体那果相里面呢就很宽广。那想这个华藏的这个果报的果相里面，因果自体的果相里面整一个大轮廓。所以你读这三卷呢，我在找这三卷的时候一直对来对去所以整个大轮廓，华藏世界，现在只是讲华藏世界，不讲世界案例讲华藏世界。整个大轮廓呢，最下面会依风轮，风轮而住。那风轮不是只有一层，它有层层层层的风轮。风轮之上， 成神的风轮之上，它会有一个香水海，那香水海当中就出了莲花，大莲花，啊，莲花里面就有很多的刹种，这个就是华藏世界。我们要有些人他修华藏观，你要这样观出来。啊，在这个大轮廓这四样解决以后呢，你要知道这一个华藏嘛，哈，就是藏，那是安布在里面的世界，好，这些刹种在里面呢。那在这一个世界海当中呢，四维又有轮回山，这个就是经文里面都有哈。那轮回山当中呢，有很多的宝地，那宝地上面有香海，海里面有香河，河里面有花林，然后总共很庄严啊。这些的整个的呈现，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种种的宇宙星辰星云种种的现象。所以它在这个地方华藏的安布庄严哈，藏海安布庄严里面说了20种形状。就是这个刹海的庄严里面啊，会形成各种的形状。那这个20种的形状，我们上次在天台的时候呢，又拿照片给各位看哦，就有胎藏形啊，又会有门踏形啊，会有什么各种的形状，就是在这个地方出现的。经文里面就是在讲藏海安布庄严里面啊，会有这些宇宙当中种种的星云的呈现。那现在要讲的主要是所持的刹海庄严，特指我们这个华藏世界呢，它从中间的一海，然后右旋十海，然后所管白海，那这三个科判就讲三卷。那这三卷里面呢，就是先说这个华藏世界呢，先讲中间的那个部分，然后中间的部分里面又往右十方呢，有旋了十个海，然后这十个海呢又管各管十个海，所以列管所管的百个海。我们大家看一下这个今天给各位这个课本哈，第一册啊，我们华严经的第一册的第95页这个地方，前面的那个大千世界安立图哈，这个是讲化佛，就是释迦牟尼佛这个视线应化身的佛，就是一个3000大千世界，那他所管辖的就是到第94页大千世界安立图啊，管大千。然后在这个再往上面，这一个大千世界里面呢，就下面的第95页的一个圈圈而已。所以这上面有多少的圈圈，就是多少个3000大千世界。那95页呢，这一个是指的中间一海，变中间一海。那这一个呢，就是在第8卷的经文里面说，有一个莲花，有香海嘛。我们刚才讲，下面是风轮，然后呢，再来的话就是香海，香海上面有一个大莲花，那大莲花上面有刹种，然后那些刹种呢，从下面的一个，然后第二层2个，第三层3个，总共有20重。那我们呢？娑婆世界跟极乐世界就是在这个普照十方自然宝光明世界种的第13层，在这个位置是第一个中间的一个刹海。那这个刹海呢，是说明它的香海名、莲花名、刹种，这在经文里面都有说哈。然后翻过来，这个才叫做华藏庄严世界海，就是这一品里面要讲的就是这一个图。那这个图里面呢，有变右旋十海。刚才第95图的时候是中间，只有中间这一个倒三角形，就是一嘛，一个世界，一佛世界，然后2个，一直到二十个，就这个。然后这是一个莲花，这是一个莲花台这样。那这个是前面的那个中间一海。那中间一海翻过来到92页的时候，这地方有十个，这个是右旋十海，啊，每一个海呢也一样，形状都一样哈，就都20层。所以到第9卷的时候呢，他从东边开始介绍，然后右转，然后讲东边的时候，他20重，他还讲的一个一个说，然后再后来他就简略说了，但是他每一个世界的名字，他都有把它列出来，这个就是讲右旋十海，而华藏世界是。所管白海哈，连所管白海，那个下面的十方世界海安立图讲义那个要划掉， 十方世界海，就是华藏庄严世界海，海道所管白海，那个经文是第十卷，就是这十个，它又后面我们看这个是九十六图，它是不是又有过去十个，每一个都有过去十个，就是列右旋十海，然后所管白海，这每一个它还有管一百个，这是管十个，这是第十卷的这个经文，第十卷的经文。那这整个就是中间一海哈，右旋十海，到这个中间一海右旋十海总共有多少海，多少海，到第九卷的时候有多少海，十一海哈，然后到第十卷的时候，第十一号所管白海总共有多少海，是第九十六页有多少海，111哈，就是他管十个嘛，各管十个啊，你去算嘛，你去算这，你算上面的这个图总共有111个，那这111个，这个就是华藏庄严世界海安立图，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这个三卷经文本师的依报庄严，然后它的内容就是这四个，然后在最后这个十方世界海安立图，就是说这样的华藏世界不是一个究竟的哈，就是最终极的，其实像这样的庄严世界海有无量无边，那么要列出来的话，我们讲十方世界海安立图的话，华藏世界海东，我们看一下97页哈，东还有一个清净光莲华庄严世界海，那跟华藏世界海那111个一样的，所以总共有10个围绕着这样子啊，这个才是十方世界安立图，而三卷的经文只是第96页。那这样子的说明的时候，要回到我们刚才召集众，哈、啊，所召云奔，毗卢遮那佛哈、啊，我们要说本师哈、啊，毗卢遮那佛，他在讲这华严大法的时候，大众四十问的时候，他没有回答，他从口中放光，放光出去到十方世界，让这些菩萨通通来参加这个法会。那么他光照到什么地方呢？光照到第97页这十方世界海安立图这个地方，哦、是这个，所以那个名字，这东南下方西南西西北，这几个的名字其实是出现在如来现象品，那十方世界的那个名字是出在如来现象品的那个地方，才知道说其实光照有缘的，光照有缘，光照到这十方世界还来，可见它的光的那个力量有多强，可以招这一些菩萨呢通通来参加这个法会。所以这个是讲华藏世界品哈，如果是清凉国师的话，他用上一次我们讲的也有点像，他用一个大盘子中间放小盘子，小盘子里面放担子，他来说明这样一个结构。那我想了半天哈，我想的是说啊，吃饭的时候突然想到，我们吃得很丰盛的时候，我就看了，那这个图很像我们那个一个大桌子上面呢有11道菜。啊，所以这一个呢，11道菜呢，就好像一个大盘子，上面有11道菜，然后11道菜那个是十方世界海安立图，是在那个地方。那中间的那个菜啊，每一盘就好像那个华藏世界海，我想的啦，是我想的，就是每一盘。啊，那这一盘呢，菜里面呢，这一盘呢，它的菜啊，它不是叽叽咕咕做过的，它很像什么呢？很像我们去那个素食馆吃的时候吃手卷，吃手卷呢上面呢就放了多少手卷呢？111个手卷，你就要排好好哦，排好好，排96个，96页那个地方，就每一个呢都是一个手卷，因为它的形状也很像，哦，下面窄，上面宽呢，然后呢下面还有一个台座，那个台座是什么呢？莲花座，所以上面有110个手卷。然后我们现在吃的时候，我们吃其中的一个手卷，那个手卷你一拿来的时候，一看它里面内容呢，它有20层的内容，从下面的最下面一层的内容，一直到上面最上面的，总共你的每一个手卷上面有20层的内容，那每一层的内容的形状其实是不一样的，就是有20种形状嘛。好，我们前面讲的藏海安置庄严的20种形状，就是那20重不是很挨板的，每一个都是圆形的、方形的，不是的，每一重它有各种的形状，而且每一重上面都有风轮、有水轮、有 各种的结构在里面，然后种人种长得也都不一样，这个是我所能想象说大概就是这样。那我们现在就是在那个你那个手剪的那第十三层上面呢，我们就是居住在那个地方的无量众生的那个那么一小毫毛在那个地方啊，所以这个是华藏。如果以比量华藏庄严世界海来说的话呢，是说明它整个的大要是这样。所以说了这三个内容以后，再下来还有101个颂啊，就是这卷经里面有101个颂。第十卷的时候再说明，整个说明它的这个刹网的差别。所以如果大家要做华藏世界观的，这三卷都要看得很熟，然后一一观之，即令明了，如观掌中。若是观者名为正观，若他观者名为邪观。所以都要很清楚，你不要一拿来，尤其在诵经的时候一诵，哎，那还没完啊，那还没完啊，讲的都赶快啊，更新哦，他有他的位置哦，你要知道他现在在讲到东方、南方，还有他列管的哪一个海哈、哦，东方列管十海，南方列管十海啊、哦，他有他的位置，所以你要照着他一直去转，一直去转，一直去转哦。所以这个是我们经过你这个脑力的训练哈、哦，要把它弄得很清楚。那这里面要说的说，第一个我们讲他案例的时候，最下面一定是风轮，而且是很多层的风轮。就是说这个世界为什么会成立，这世界的成立里面，华藏世界的成立是本师的大智愿力的智风所持的，就他有那个愿力来成就这样的庄严世界，所以能够设立这样子的世界。然后我们在里面呢，我们也是有风来摄持我们，我们是什么风呢？业风。所以同样都有风啊，也都存在这个世界当中。那这个世界的庄严是毗卢遮那佛的愿力风，那我们呢住在那里面呢是业风。那那里面也有海，那个海是什么呢？大悲海，也是普贤的愿海。那讲这二十层为什么它的位置是这样？这是表修行的啊，所以从下面到上面二十层是表实地，地地生境。那每一地它有两个，一个是本位，一个是相。我们讲出果相、出果恶果相、恶果，那这个也一样，就是出地然后也有相，然后二地，然后相三地，就是在因地上。所以每一地它有两个位置，然后当它证到二地的时候，它比第一地看的境界是如登高山一样，然后它所度的众生，它所的神通力量又更广，又更增上，所以愿愿一个一个往上，这是表修行的深进，然后层次的深进是这样子的。这个是华藏世界品哈。大家如果是看这一卷的时候哈，要知道这一会啊是叫做举果劝乐生性分啊，就是举果报。所以这一个华藏世界品啊，其实就是指在讲本师的果报庄严。那他的科判叫做举果，就是他果报，然后要劝乐，大家要很欢喜。在送到这一步的时候，千万要起欢喜心，不要起说阿弥阿伟完，阿弥阿伟完哦。所以没有欢喜心的话，后面就没有办法生信哦。举果劝乐生信分，没有讲的这个果，结果我们说很烦呢、啊，啊，糟糕，后面没有办法生信了。那这个世界其实建立的一个都是在一真法界之内，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像地网珠一样，我们在这个地方其实十方世界也都隐现在我们的这一个心，我们的这个本心当中，所以互相照耀，互相影响，互相连结啊，所以是光光相照。这个是整个地网，整个华藏世界啊这样子的呈现。那我们要怎么样子进入呢？你要是苦贤三昧，就是你要有一点定功，就打开经文的时候呢，要欢喜心，然后要有一点定功，然后如来现象要有一点求加持。你不能一来哈、哦、就你在那恭喜啊，心就乱了，然后马上就你这个光啊马上就不照耀，那母不看不丢啊、哦， 所以诵这个经的时候要知道是在跟十方世界的连接，那诵那些佛的名字的时候是在说跟他们结缘，我们就是缘结的太少，所以很多经里面几乎都会列出佛的名字，列出了佛的名字其实是在给我们种善根的、哦、所以这个是这一卷呢、啊，我们是讲果报，那下面呢、啊、就是再来的话就是譬如遮那品，就是讲为什么有这样的果报呢，是本师在因地里面所修出来的，所以第十一卷一卷里面讲的是往昔修因，前面讲的是因的果，现在是讲果的因。品的名字哈叫做毗卢遮那，那它的意思叫做光明遍照。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哈，卢舍那佛是报身佛，然后毗卢遮那是法身佛，其实那是天台的判法。天台才这样说，在华严里面报身跟法身是一样的，就是毗卢遮那是法身也是报身，卢舍那是法身也是报身，那个只是六十华严跟八十华严的翻译语音不一样而已，所以这个是讲法身佛也是讲报身佛。啊，内容里面是讲本师的因缘呢，就是成点劫之前呢，他从什么时候开始修行呢？那在这个地方他说在这个节里面呢，他呢碰到十须弥陈述的如来，就是他曾经碰到多少佛呢，十个须弥陈述的如来他都一一供养修行，但是在这一品在这一卷当中呢，他只立了四尊佛的名号、啊、第一尊、啊、就是一切功德山须弥圣云佛，第二个是波罗蜜善眼庄严佛，那这两尊佛的时候呢，这个本师当时他是大威光太子，然后到第三尊的时候呢，最胜功德海佛的时候他做转轮圣王、哦、然后名称普文莲花眼佛的时候他是做天王，照理讲应该后面还有很多，但是呢那个清凉书里面意思就是说经来未尽，就是这部经呢突然之间他就结束了，所以表示他的梵文呢没有来得完全，如果来得完全的话呢，一定要有一个结会古今、啊、就是说尔时微光菩萨者毗卢遮那是，但是没有这样子的文，就表示呢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我们梵文本没有全来嘛，在这个地方就是没有全来啊。这个但是在这四尊佛当中、啊、第二尊的波罗蜜善眼庄严佛，他所修的十个法门里面第一个法门呢是教他念佛法门，第一个就是教他念佛三昧啊，后面还有十个里面有大慈大悲大喜大舍，但是第一个就是念佛法门，所以清凉书他说念佛者念佛三昧者啊，菩萨之父啊，故守名之啊，乃至十地不离念佛，后面我们十地的文都会有念佛念法念身，所以到十地的菩萨你也不能离开念佛，所以呢这个是讲念佛即真，就是你假如真正的念佛的话呢，那你就是所有的事情呢都是在这个佛的加持佛的法门当中，然后清凉大师又说念佛成佛是轻种子，在书里面他特别，所以这个清凉书呢他说明第二尊佛教他大威光太子里面十种法门里面的第一个是念佛法门，这个我们是特别举出来说明，所以这一会结果就把整个最高的呈现境界举出来说明出来，所以这个是华严的一个果报体一证的内容里面，这也是华严讲它是一个华严宗、哦、所以它这是一个法界，没有一法离开这个法界，那这法界呢就是佛的境界，真正要怎样子进入到佛的境界，真实生命里面呈现完全呈现佛的境界，所以为什么他一来要说这个，他就是一来就给我们最好的，一来就给我们照最重要的，让我们呢一来就把这个心放大，我们心太小了，一来就放大，那如果是一世天下的话，那所度的众生不多，要在华藏世界海当中呢，你才能跟多少的众生能够连接起来，所以是讲佛境界，然后后面要讲成佛之道，所以贤首菩萨呢他住这个 普贤三昧品里面，就是后前面讲的那个普贤三昧品里面，他说普贤菩萨他入了那个定啊，叫做法界定，入法界定，然后呢法界佛家，是这个如来加持呢法界佛，然后令我们这些法界众生成法界德，所以这一门学问是一个法界学。如果要在大学里面开的课，开什么课呢？开法界学，就是华严学，这样子的内容。那这个里面呢，当然普贤菩萨入定，佛的加持，这个是相应的。所以我们讲一下这个，前面讲过哈，所以要讲到四十问里面有问到说云何是佛加持？那么清亮国师呢，他就举了一个公案，那这个公案是《涅槃经》里面说的哈。他说释迦牟尼佛，他说哈，他当时住在三婆城的时候，有一个大长子，那他没有子嗣哈，所以呢他是拜六师外道，所以他一直供养着六师求子嗣啊，求生儿子。后来呢他的太太呢果然怀孕了啊，这个他就很高兴，他就拿了很多的供养到那个六师的那个地方，然后就问这个六师说，我太太肚子里面那个小孩子，你在是查甫的还是查某的？那个六师呢就看一看，就跟他说查某的。然后听到以后呢，这长者听到以后很烦恼，他重男轻女哈，他想说哈，我财富无量，又没有子媳，好不容易怀孕了，怎么跟我生一个女的呢？啊，所以他就每天很烦恼。啊，有一个亲戚来就说，你怎么最近那么多烦恼？他就跟他讲这件事情，然后他就这个亲戚就跟他说，哎呀，你怎么那么愚痴啊？这个整个城里面最有智慧的是世尊呐，你不问世尊，就跑去问那个六师外道，说你去问世尊，世尊讲的才准。所以他就呢，赶快呢到世尊的那个地方啊，就问说，我太太肚子里面那个小孩子是男的还是女的？那佛就跟他说，男的，啊，是男的，而且这个小孩子呢，生了以后福德无比，很有福报的。啊，这个长者听了就很高兴了，然后就回家就给佛很多很多的供养。那这个六师听了以后很生气，又嫉妒又生气，然后就很懊恼，所以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把那个食物里面呢掺了很多很多的药，然后就拿给那个长者，他说拿去给你太太，他说这个吃了以后呢，生下来的小孩子儿端正，父无患，母子平安。那这长者呢就拿去给他的那个太太一吃了以后呢，那个太太呢当场就死掉了，太太就死掉了。那太太死掉以后呢，那小孩子没生出来，就只好办丧事啊，送到城门外面去，要用火来烧他，烧这个妇人。那佛知道以后呢，当然就马上到这个坟场那个地方。那长者一看到佛的时候就很生气，他说他不会骂人，要骂人要有艺术，他怎么说？他说所言无二，可名世尊啊，说你叫做世尊啊，是你讲的话是绝对是正确的，那你说我的儿子哈，什么端正啊，他现在母亲都死了怎么生子啊？那释迦牟尼佛就跟他说，他说长者啊，你当时问我的时候，你没有问我妈妈的寿命，只问我说你那个小孩子是男的还是女的，所以诸佛如来发言无二，是故当知必定得子。所以那个时候呢，火在烧那个妇女的时候，烧到她那个肚子的时候，那个腹部啊，那个妇女的腹部就裂开来，那个小孩子就从那个腹部肚子里面呢就出来，端坐火中啊，端坐，他说犹如鸳鸯处莲花台，就坐在那个火上面，火都没有办法烧他。然后当时呢，佛就跟那个七婆，他的那个跟他一起来那个七婆就跟那七婆说，你往火中抱事而来，就是你去那个地方把那个小孩子抱出来。那个六师说，你不要去啊，那个地方火烧到这样都会把你烧死啊。那七婆就跟他说，他说如来使我入阿鼻地狱， 假如佛叫我去阿鼻地狱那个大猛火的地方，所有的猛火尚不能烧啊，何况世间佛。齐婆就回答他，所以齐婆呢就往前到那个火的那个地方呢，去到那个地方要抱那个小孩子。他说他进入那个火的时候，游入清凉大河水中，一点都不休哈，然后就把那个小孩子呢抱回来，然后给了个世尊，然后世尊还把他取名字叫做火，因为他从火上面生来的。那这里面主要的是讲说什么，释迦牟尼佛呢，他能够加持其婆入火，使之不烧，所以叫做佛加持。但是呢，也要有那份的信心，是其婆他可以说，如来使我入阿鼻狱，火也烧不到我，要有那个信心。所以有那份加持力，然后也有那份的信心，而成就这个整个不可思议的教化事业。所以我们现在从第一会要进入开始第二会，第二会开始是什么呢？修行，要修行啊！啊，修行之前呢，立前方便，就是讲佛是可信的，佛是非常殊胜庄严。啊，怎么样殊胜庄严？要进去经文里面看，要不然说假庄严假后伪外，但是到底是安怎啊？修花爱去看经文啊，但是那是爱有，就是说你要有佛学的一种观照力啊，你看到它里面讲的是什么，然后告诉我们里面所有的菩萨都来了，不但是这个华藏世界，还不止娑婆世界，是华藏世界所有的菩萨来，十方的法界安立的十方佛国度的这些菩萨都云奔来这个地方参与这个法会，然后讲这个火德的呈现，一正的庄严之后呢，下面开始讲佛这么庄严，我们也要像他一样庄严，怎么样子做呢？从下面文殊菩萨要出场了，所以果德是普贤菩萨说是要成就如来的果德，然后再下来呢，文殊菩萨要出来呈现说什么，这样子的境界我们是可以达到的，只要如法修行，然后说仰赖的佛的加持，仰赖自己要有一点定功，仰赖心缘法界，所以当我们的心缘法界的时候呢，你在法界当中呢，就是跟佛相应，要是我们的业封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呢，那你不要想一天到晚想到业系法界，我们的业也是在法界里面呢，业有存在，但是业系法界，要怎么样的消这个业呢？行法以修之，修我们的业里面呢，跟法界相应。所以下面第二会开始呢，信解啊，要开始修行，文殊菩萨第二会要出场了，阿弥陀佛。